好的，各位领导，那我们今天从这个餐厨垃圾资源化的一个角度出发，去看它这种资源化产品的一些利用价值。首先就是对最新的这个餐厨厂沼，就沼气发电这块先做一个分析，然后后续的话再对这个我们此前一直推荐的餐厨提油这个废弃油脂在整个SAP 扩展周期之下价值增值所带来这种盈利增量再做一个汇报。那首先的话，就是从餐厨垃圾厂沼来看的话，其实整个餐厨垃圾处置的一个流程工艺中，我们讲的这个提油只是其中的一个资源化产品。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餐厨垃圾它进行厌氧发酵。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处理之后会产生沼气，那么这个沼气的话可以进一步利用，就有些可能会做一个提纯，做一个这种生物质的一个天然气去做后期利用，然后同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沼气做一个就是进入发电机组进行发电。那这个其实沼气发电的话，在我们的餐厨垃圾处置里面是更为常见的一个配套的这样的一个利用方向，它也是属于一种绿电的一个资源。所以在现在我们其实绿电协同这种算电直联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像这种尤其是单体项目比较大成规模性的沼气发电的这种机组，也可以寻求相应的绿电直联的一个机会。首先应该具备绿色的属性，所以在身体能耗指标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具备优势的。其次的话，就是从这个经济性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也参考就是这个田蛮溪发电上市公司，那他们有披露2022年到2023年详细的一个沼气发电业务的经营情况。那2022年、2023年的话，整体的一个度电的营业成本是稳定在0.33元每度的一个水平。从具体的一个成本结构上来看的话，直流摊销占到其中的36%，然后人工的话占24%，生产设备维修费这些占15%，然后资源使用费，就这里的资源使用费主要讲的就是沼气的一个这个资源成本，大概占到4%左右，然后还有其他的成本占21%左右的一个水平。那这里面的话，如果是餐厨垃圾产沼去发电的话，我们可以视为它的沼气的成本为零，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餐厨垃圾厌氧发酵所产生的，所以扣除这个资源使用费之后，我们单纯的看这个沼气发电的一个成本，大概是在度电0.32元每度，那么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算的一个营业成本，就是相对来说，如果做直联的话，那是没有相应的一些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的，会有一些这个相应配套的一些财务成本的，就财务费用的一些摊销。但总体来看的话，综合的一个度电成本是在一个4毛钱以下，相较于就是直接比如用网电的这个用电成本来讲，还是具备比较大的一个经济性优势，而且在整个这种生物质发电的一些这种品种中，那么沼气发电，尤其是餐厨垃圾这种相对来说沼气成本可以视为零的这种品种，那它的这个经济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也是一个直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性吸引力的。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从这个规模匹配度上来看的话，那么去测算就是按照一个餐厨处理的项目，因为一吨餐厨对应到的一个沼气的产量大概是在100吨，所以对应到的话，如果是1000吨每个餐厨处理项目，年沼气产生量大概是在3600万吨，那一吨沼就是一方沼气的话，大概是产生2度电，那么对应到的一个年发电量大概是在0.7亿度，所以差不多1000吨每个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的话，可以匹配一个大概10兆瓦的这样的一个装机规模。就我们认为，像这种尤其是一线城市或者是一些比较大规模的省会级城市，它的单体的这个餐厨处理产能的规模相对比较大，可以在1000吨以上，那么是更加具备这种直联的一个规模性的一个基础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一方面具备这种绿电的一个属性，在能耗指标上有优势；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度电的营业成本可以控制在0.32元每度，然后具备这种直联的经济性。再其次的话，就是可能从项目规模的这种匹配度上来讲的话，尤其是这种一线城市的大规模的项目，更加具备这种直联的一个规模基础。就这个是我们新增的，就是对于餐厨这个资源化里面沼气绿电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方向做的一个新增研究啊。那这个其实是相较于我们之前在看 SAP to UCO 这个UCO 的一个盈利增值的基础之上， 看到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化的利用方向啊，我们也期待相应的一些绿电协同的一些这样的合作机会在上市公司里面能够有所相应的一个落地。那包括我们可能从这个整个的一个上市公司的层面来看，像山高环能主要也是聚焦于省会级城市的这样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然后朗空科技的话主要是卡位在北京、广州、深圳包括中山这种偏一级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资源。那比如说朗空在广州总体来看的话，有机废弃物处置这个规模是在2040多米的一个规模，然后目前在建的北京通州项目有2100多米的一个规模，所以这些一线城市的这种尤其是单体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它配套的沼气装机量会更高，我们认为更加具备这种算电协同的一个规模的潜力。好，然后其次的话，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我们还是回归到目前贡献主要盈利的主业，也就是废弃油脂这块的一个目前的一个量价情况。那首先从大的背景上来看的话，首先我们是认为整个生物煤目前是废弃油脂的一个需求增量的核心来源，生物航煤作为当前航空减碳的唯一解，像欧盟的话，其实在2025年到2050年之内，也就25年的周期，对生物航煤的强制添加比例是有一个35倍的一个提升。就在整个 SAF 添加比例提升，包括添加区域，就除欧盟之外，像东南亚，包括日韩，也会在2030年之前陆陆续续的开始启动它的强制添加政策。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 SAF 是在快速的扩产的过程之中，而且同步的这个需求也会随着添加比例的提升、添加范围的扩大有一个不断的上行，再加上整体的一个 SAF 目前比较成熟的工艺，主要就是用废弃油脂加氢，就通过 HEFA 工艺去制备的所以下游产能端可以看一个长周期的一个35倍的需求提升，再叠加这个产能端的一个快速扩张，那对于前端原料端的一个需求，包括这种一个资源端的一个锁定，我们认为就对前端原料端的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前端原料端废弃油脂的话，就主要就是跟我们食用油量相挂钩，它其实是具备这种供应刚性的这样一个属性。那就拿中国来说的话，我们国家废弃油脂的这种年规模化利用量大概是在450到500万吨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剩下的话其实收集难度都相应的比较大。而这个450到500万吨的一个收集来源的话，其中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来源，而且是比较规模化的一个渠道，比较规范或者说规模化的渠道，就是餐厨垃圾提油。那这个的话，按照我们国家6到7万吨每日的一个餐厨垃圾处置规模，对应到的一个按5%的提油率，那可以看到大概是有一个100万吨的餐厨提油的一个量。那剩下的其实300到400万吨的这种废弃油脂，主要是来自于杂货的收集，包括这种地沟油的一个捞取。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认为餐厨垃圾提油是可以充分享受到废弃油脂涨价所带来的一个盈利增量，核心就源于它商业模式的这种特许经营属性所保障的一个原料供应和成本的一个刚性。那对于像比如说我们需要在一个城市去做餐厨垃圾的这个业务，首先是需要政府有相应的餐厨垃圾处理厂建设的一个需求，然后他们会进行这种公开的招投标。那如果说这种业务主体中标了之后，在未来的25年到40年之内，都是由这种特许经营牌照的，这个相应的特许经营范围之内的餐厨垃圾，只能由相应的这个中标方去进行收集，这个是有法律进行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一个效力而且餐厨垃圾的话，它相对来说是一种垃圾的一个属性，所以在收集的过程中无需对这种比如说餐厅的这种商户进行付费所以相当于资源端这边的一个成本相对是可控的，因为主要就是付一些收运和处理的这个成本，就这块成本它其实不会随着后端有资源化产品的涨价而进行太大的一个波动的所以一方面是原料的收集受到特许经营权保护收集率是有保障的，另外的话就是无需对这种餐户进行这个餐厨垃圾的一个付费，所以处置的成本相对比较刚性那如果说后端的这种资源化废弃油脂的价格进行了上涨，就这部分涨价所带来的收益增量可以完全的体现在餐厨垃圾处理企业的报表里面，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在这些中国整个废弃油脂的供应这些渠道里面，餐厨垃圾提油的话是可以充分享受到这个涨价的一个盈利增量对于像这种 杂货油的一个收集。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像比如说商户他会比较清楚后端的废弃油脂的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后端价格上涨的话，可能这种餐户再去出售杂货油的同时，他也会挂钩后端的一个产品价格去定价，所以更多来讲的话，可能只能够赚取一个比较合理的转手和贸易的一个利润。所以在这个废弃油脂供应端里面，我们核心是比较看好这种餐厨垃圾机油的这个模式。然后从这个刚刚讲的是供给端的相对比较刚性，然后从需求端来看的话，目前就是在 SAF 这个产业出现之前，废弃的油脂它也有下游的利用渠道。一方面的话，就是中国的废弃油脂直接作为这种入口出口到海外，作为这种生物柴油的一个加工原料。除此之外的话，也可以在国内加工成生物柴油之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出口。那么也统计了，就是 UCO 直接出口加上加工成这个就是生物柴油或者现在加工成生物航煤再出口的一个量。那由于在26年之前就是没有对二代生物柴油以及生物航煤做一个这种出口数字号的一个单独披露，所以在此之前的话，就是25年级之前，更多统计到就是一个 UCO 的直接出口加上 UCO 也就一代生物柴油的一个出口量所对应到，就是我们按照88%的一个高品质得率可以换算出来一个UCO 出口量对应的一个 UCO 原料的一个需求量。那23年和24年的话，就是像 UCO 的直接出口在23年是200万吨，然后通过入关内的形式间接出口对应的量是222万吨，就加起来一共是一个427万吨的一个直接加间接出口量。然后24年的话，入口直接出口是295万吨，然后以入口内形式出去，然后对应到这个入口原料使用量大概是在126万吨，所以入口的直接加间接出口是420万吨左右的一个规模。然后25年的话，由于这个入口出口退税的一个政策取消，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它的一个出口的一个积极性，再加上 UCO 这边因为面临着反倾销关税的一个影响，所以25年整体的一个 UCO 出口就是 UCO 直接出口加上通过 UCO 的形式进行出口的量加总一共是380万吨，相较之前略有下降，但其实这个里面有一部分的 UCO 它是通过这种生物航煤或者二代生物油的形式出口，没有被统计到25年的数据里面。然后26年的话，1到5月我们最新统计到的一个数据， UCO 的直接出口量是130万吨，然后通过这个入库内就一代生物柴油出口的一个量对应到的一个入口使用量是40万吨，然后通过这种 HVU 形式出口对应到的一个入口使用量是25万吨，然后像这个 SAF 这边，就 SAF 直接出口是36万吨，如果按照70%的得率来算的话，就 SAF 这边对原料的一个需求量是52万吨，所以26年1到5月整个入口直接加上间接出口量加总的话，大概是在247万吨的一个水平，就是如果年化来看，已经超过了中国废弃油脂的这样一个前期可规模化供应的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构上也是可以看到，在下部一个增量需求，包括 HVO 这边的一个新增需求出现之后，其实会极大程度上去带来这个 UCO 的一个新增的这块的一个需求。那再加上我们看到整个 SAF 需求在欧盟25年开始要求添加2%，对应到一个SAF 的需求量是在100万吨出头，然后到30年的话，这个比例会提升到6%，这就是在100万吨基础之上，进一步翻到300万吨以上的一个规模。在此期间的话，像这个土耳其、韩国、日本，然后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也都会在2030年之前逐步去启动他们自己的一个强制添加政策。那初期的这个添加比例大多是在1%到2%的这个水平，是随着添加区域的一个扩张，包括30年面临到了一个添加比例的一个台阶式的一个提升。我们对25年总体就全球的这个SAF 的一个需求是140万吨左右，然后到29年。在此之间的话，会逐步提升到200万吨以上。然后30年的话，考虑到这个欧盟的一个阶梯式的提升，以及其他国家像土耳其是从1%提到5%，然后英国的话从2%提到10%，包括像新加坡从1%提到4%，考虑这些其他国家的一个阶梯式提升，目前30年的话，整个的 SAF 需求目前测算是在740万吨以上，所以整个 下个阶段的一个增量需求，首先就是从2020年到2029年会有一个温和向上，然后到2030年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次性的一个抬升。那么这边 SAF 的一个需求提升的话，对应到一个原料需求也会有一个同步的增长。那在此过程之中的话，其实中国包括其实海外这些 SAF 企业在进行一个积极的扩产。目前从中国就国内的这个扩产的情况来看，截止到2025年底已经投入的 SAF 产能是192万吨每年。那获批出口的一个配额年化规模是在144万吨每年，这就相当于如果说这些获批出口的产能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状态下一个生产，那么对应到一个年化出口上限是在144万吨。在此过程之中的话，我们看到2026年、2027年，如果这个在建和筹建的产能有一个顺利释放的话，2026年的话，会新增200万吨的一个 SAF 产能的一个扩产，然后2027年的话有将近180万吨的一个新增产能扩产。目前其实在建和筹建的这个就刚统计国内SAF 产能大概是有430万吨，其中 HiFi 工艺是占据绝对的主流，也就是它的原料主要都是来源于废弃的油脂，那对应到这个废弃油脂的原料需求量其实已经是超过了540万吨，已经超过了中国的这个废弃油脂的一个可规模化供应量。所以在 SAF 的这个扩产周期中，我们认为对整个就是废油脂下游利用渠道可能带来的变革是，首先这种更高价值的一个 SAF 产品对于用户的需求为可能会吸走一部分此前用于这种一代油和二代油生产的这部分的一个用户需求。与此同时的话，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个厂商扩产，再加上海外也同步有 SAF 厂商扩产，也就是在这个海外需求和国内的 SAF 厂商需求里面，可能这种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内这边SAF 的一个扩产会增加就是更多的这个 UCO 是留在国内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深加工，再进行这个以 SAF 的形式进行出口所以我们认为整个的一个 UCO 的一个需求的提升是比较确定性的，这个里面的话边际增量就主要是看 SAF 这边的节奏。除了刚刚讲到其实比较确定性的海外引出政策的这些这个需求测算之外，国内的政策也是值得重点跟踪的那我们国家目前主要是以这个试点的形式进行了 SAF 的一个添加，那后续的话也有望在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就是全面的这个铺开。那如果说按照中国就是接近4000万吨的一个传统航油使用量，如果说中国是1%的添加比例的话，对应到一个 SAF 需求会在接近50万吨。那如果说中国可以按照5%的一个比例添加的话，那么对应到会有一个300万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SAF 的一个需求量。也其实目前国内的这种 SAF 厂商的扩产，已经程度上也是为了后续就是我们国家启动这个强制添加所做的一些产业的这种配套所以我们觉得国内的政策也可以做一个后续的重点跟踪。好，那回到就是目前这个是以长期的供需视角来看，就是我们核心还是看好整个这个 SAF 扩产周期之下，前端原料端废弃油脂的这样由于供给刚性需求提升所带来的一个价值增值的潜力。那短期的从这个量价的趋势来看的话，今年整个的一个 UCO 的一个需求量还是比较饱满的，而且其实同比去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会更多。然后从价格端来看也可以进一步反映这种供需的一个情况。截止到就是6月18号的一个数据来看那目前就是先从下游产品就 SAF 的价格中国的 SAF 价格是持续创新高，达到了2650块钱。2600美元每吨，然后欧洲的话这边是2990美元每吨，相较于这个去年同期，那中国的这个 SAF 价格同比增长46%，然后欧洲的这个 SAF 价格同比增长了45%而且根据整个 SAF 采购的一个季节性来看的话，其实三季度是采购的一个旺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相当于今年也就6月，在这个三季度旺季来临之前的一个价格已经是接近，已经像中国是已经超过了去年的一个价格高点欧洲的话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去年价格高位上，所以预期三季度的这个采购旺季来临的话，有望更进一步的驱动整个 SAF 的一个价格的上行。那其实 SAF 价格上行的话，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拉动前端原料端，就是提升了它的一个涨价的一个上限 那目前截止到6月18号的话，像 SAP 级别废油脂的价格，一或者价格在8050块钱每吨，同比也是有这个5%的一个增长，而且这个价格的话是接近去年就是8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高位，我们也进行了进一步测算，如果说在当前的这个就是欧洲这个接近3000美金每吨的一个 SAP 价格之下，它可以支撑的一个前端废油脂的价格的上限大概是在1.2万人民币每吨左右，所以当前的这个 SAP 价格相较这个价格上限的话，还有比较大的一个涨价的空间啊。那随着这个三季度的一个采购备货旺季来临的话，整个废弃油脂的价格也是有望在这个需求驱动之下进一步的上行。那对应到就是受益于废弃油脂涨价这两家公司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像三高环能，去年的话大概是一个7.8万吨的废弃油脂的量，今年的话一处于存量项目大概是可以支撑一个9万吨的一个废弃油脂的量。那如果说废弃油脂每涨价1000块钱的话，对应到比如三高它的盈利增量就有7500万左右的一个水平，相较2026年我们盈利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弹性是有50%所以三高的话就是受益于这种涨价弹性会比较大。然后朗坤的话，朗坤去年是有5万吨左右的这个废弃油脂的一个产量，然后今年依托于一线城市的这种虹吸效应所带来的增长潜力，预期可以提升到6万吨的一个废弃油脂的一个量。去年就是公司就是从它披露的子公司就深圳、广州和中山的这三家子公司加总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净利是在2.4个亿，所以就是5万吨支撑了2.4个亿的这样的一个餐厨提油的整体的一个盈利。那今年在6万吨的情况下，如果说进一步考虑这个1000块钱的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么会相较于它当2026年的一个预期的弹性会在14%。那2026年的增长就一方面有这个涨价的一些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内生的这个增长从5万吨提到6万吨的一个量增，核心是源于它布局在这种一线城市的一个稀缺资源所带来的。那与此同时的话，就是这两家公司除了我们讲的这个随着废弃油脂涨价所带来的盈利增量之外，各自还有量增的一个逻辑。双高的话主要是依托于收并购就是靠公司这种超额的管理能力支撑它去做外延的一个并购扩张。那同样的项目你在双高的经营之下的话，可以有更高的这个餐厨的收集率和产能利用率，然后有一个更高的提油率和更好的盈利，所以这个是支撑公司去进行这种收并购扩张的支撑点。那公司也是在研报里面有披露，就是未来3年，就是看到2028年公司的整个的一个并购增长目标是从目前的就截止到去年9610吨每日餐厨储值规模，提升到10000吨每日的这种餐厨储值规模。那如果说整个餐厨储值规模提到10000吨以上之后，对应到废弃油脂的一个量，可以从2026年的9万吨提升到20万吨的左右的这样一个年化的废油脂产生量，所以就并购可以支撑三高环能在这个UCO 的一个产量上还有翻倍的一个空间。那我们此前在商高的这个深度里面，就暂时先不考虑涨价，仅考虑这个量增的一个逻辑，这家公司的这个内生的一个降本，看到2026年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单吨盈，就总层面上单吨盈利情况从2000块钱提到3000块钱，然后这个考虑量的一个翻倍，所以如果是3000块钱就乘以20万吨，也就是6个亿的这样的一个税前净利，差不多5个亿的税后净利，如果给20倍的话，是可以看到一个100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个是三高核心是并购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量的翻倍，然后内生的一个降本。那如果说进一步考虑这个涨价的一个弹性的话，其实盈利的话可能从3000可以进一步。就是如果再涨价1000块钱，就可以看到4000块的那这个是双高的一个情况。然后朗坤的话，它的一个量增主要是基于北京项目的一个建设投运。那目前在建的这个北京项目的话，是北京通州项目是2100吨每日的一个规模，预期在今年底会建成正式投运。那这个产能的话，可以支撑公司从2026年的6万吨的一个废弃油脂的量，逐步考虑2年的一个爬坡期，到2028年提升到10万吨。这也是接近一个翻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再加上就是朗坤核心布局的是一线城市的项目，那比如说北京的这个餐厨垃圾处理的项目，可以配套一个10兆瓦以上的一个绿电装机，对应到是比较具备这种绿电直连的一个规模性、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包括这种新项目，相对来说可能在直连上也相较于存量项目而言，更加具备这种优势，而且像 北京、广州、深圳啊，这些也处于一个核心的算力区位，所以期待相应的这种一线城市的核心绿电资源可以有绿电直连的一些机遇可以拓展。那这个是冷空的一个情况。总体来看的话就我们今天就主要从碳度垃圾处置或者资源化的一个角度出发，一方面就是去新增探讨了这个配套沼气发电绿电资源的一个延伸，我们是期待这种尤其是核心城市单体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沼气发电的一个项目是有望匹配这种算力的一个需求，做一些算电协同的一个拓展。其次的话就是回到我们之前的主线上，就从碳处垃圾提油废弃油脂受益于SAF扩产，包括整个能源价值中枢上行带来的这种资源价值增值的一个潜力。核心也是看好这种碳处垃圾提油由于特许经营权守护之下具备的这种原料收集的一个来源比较稳定，包括成本相对比较刚性，是可以充分获得入口涨价带来一个盈利增量。然后具体的标的主要是冷坤科技和商高环能这两家公司。看量的话，冷坤的话是靠自建有一个量翻倍的一个弹性，商高的话是靠收并购可以支撑它有一个翻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从盈利的这个涨价的盈利弹性上来看，然后商高的话这个涨价所带来的盈利弹性会更大，然后朗坤的话这个目前整体的一个盈利水平由于一线城市的这种处理费比较高，然后单子规模比较大，所以当前的盈利已经是比较好了，然后再加上它还有一些垃圾焚烧和动物固废的这种产能贡献，所以这个涨价的一个弹性相对比较小，但是总体来看的话这个在建项目所保持的一个增长的确定性比较强，再加上一线城市的稀缺资源单体项目规模比较大，就具备这种绿电的一些协同的机遇可以去探索。然后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汇报的一个核心内容，然后后续的话各位领导需要也可以随时沟通。谢谢大家的收听。